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基础能力课程四级的第30次课。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基础能力课程四级的最后一次课。那从下次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基础能力课程的第5个级别。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解的文章是第64课《The Channel Tunnel》海峡隧道。那今天课程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把第64课讲完，然后给大家梳理一下64课里面出现的语法现象。附带的对前面的一些语法的知识点做一个梳理和总结，最后给它做一个扩展的小阅读。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文章里面出现的词汇部分。首先文章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单词 tunnel，T-U-N-N-E-L， 这个里面没什么难的啊，你只要把这个单词认识就可以了，叫 tunnel。第二个单词 port，port 这个词表示港口的意思，但是它作为词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叫搬运。P-O-R-T 这四个字我们作为英文单词里的一个偏旁部首表示的是搬运，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进口啊，我说这个食品是进口的，进口的英语叫什么，这个单词叫 import， I-M-P-O-R-T， I-M 这个前缀呢表示 in， 表示向里， P-O-R-T 表示搬运，往里搬，所以叫进口。那出口叫 export， E-X-P-O-R-T， E-X 表示向外， P-O-R-T 表示搬运，对吧，往外搬运叫出口，我们国家的东西从港口搬运到外面去，搬运到别的国家去啊，叫出口，往里搬叫进口，这是 PORT 这个核心的词根啊，表示搬运的意思，必须要认识。第三个单词叫 ventilate，ventilate 表示通风的意思，很多学生觉得这个单词很难，其实非常简单，因为里面有个核心的词根 VENT。这个词根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根的意思表示走路的意思，比如说有个单词 venture， V-E-N-T-U-R-E 表示冒险，我们经常生活中说那个 VC 创业的时候不有那个风投嘛，那个叫 venture capital， venture 啊叫冒险的意思， capital 表示的是资本， C-A-P-T-I-A-L， OK， 说 venture capital 也就我们常说那个风险投资啊， venture 叫冒险的意思，里面那个 V-E-N-T 表就表示走的意思， OK。其实有人说老师为什么冒险跟走有关系，你稍微转一个弯，就是我们经常用稳定就停在一个地方来表示这种稳定嘛，稳定和有风险完全是对立的嘛，稳定就停在那儿不要动，我在一个单位干个20年非常的轻松啊，但这个上级下级都很熟了，哎，没事也不会找你的事儿，重活也不会找你干，就很稳定，那我如果今天尝试那个明天尝试那个它有很大的风险性，你很容易失败嘛，说 venture 啊表示冒险的意思，核心词跟 VNT 表示走，就不断的尝试这种感觉，说 VNT 表示走的意思。后面这个 ILAT 什么意思，它其实是一个复合的后缀，大家到现在为止应该对词根词缀有一些理解和认识， IL 这一部分呢它表示的是 ILE 啊，这三个字母它是一个后缀，后面这 ATE 呢是一个后缀，动词后缀、名词后缀、形容词后缀都有可能。说 ILATE 呢是一个复合的动词后缀，你连在一起 ventilate 叫通风，其实那空气流通嘛，空气走来走去这种感觉通风。再扩展一个小点，就如所有的以 AT 结尾的动词，当它变成名词的时候，统一变成 ATION。说这个 ventilate 变成名词变成了 ventilation。你看第七个单词啊 ，ventilate 就变成名词变成 ventilation 叫通风啊。还非常简单，空气叫什么，空气叫 air， A-I-R， OK， 所以你能不能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呀，这个在口语里面或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所以你能不能做某事或我能不能做某事，用一个简单的疑问句来表达请求，说 can I do something 或 can you do something， 你能不能打开窗户，打开窗户叫 open the window， 所以这前半部分已经表达让空气进来叫 let the air in，所以你连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口语表达，你前面也不要求那种非常流利非常自如非常怎么样，你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所以你连在一起变成了说 Can I open the window to let the air in 或 Can you open the window to let the air in， Let the air in 就表示让空气流通，说非常简单，其实啊就是 ventilate， OK， 我们口语中就用我刚那句型三个知识点，第一个 Can I do something 表示请求，第二个 Open the window 打开窗户，第三个 Let the air in 让空气放进来， OK 啊，通通风。看第八个单词，第八个单词叫 fear， fear 是什么意思，叫害怕， OK， 它既有动词的词性 也有名词的词性。名词叫恐惧，我举个例子啊，我说你不应该害怕失败，你应该害怕的是什么呢？你应该害怕的是害怕本身，对吧？因为你内心的这个恐惧的心理导致你不敢去尝试，这个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警惕和每个人应该担心和每个人应该恐惧的事情。失败一点都不可怕，害怕失败，恐惧的心理才可怕。那这个恐惧的心理真正令人害怕的，真正恐惧的，或你真正担心的，应该是恐惧本身。怎么讲？你可以说，这里面你可以用一个主语从句啊 ，What you really should fear should 应该啊 ，What you really should fear is fear itself。What you really should fear is fear itself， 应该是 fear itself。OK 啊，这是这个单词 fear， 既有动词又有名词词性，请你注意一下。OK， 表示吓坏了的有个单词 scared，S-C-A-R-E-D。我们说啊，吓死我了，怎么讲？叫 I'm so scared， I'm so scared， you know my parents went out， I'm so scared， could you come to my place to keep me company？ 你能不能 come to my place 来我这儿，然后 keep me company 来陪陪我啊？ I'm so scared， 啊，这个 scared， S-C-A-R-E-D 表示恐惧的意思。还有个单词叫害怕的啊，吓坏了的。我们说啊，这个小孩被吓坏了。你这个什么东西被吓坏了，吓坏了 terrified， T-E-R-R-I-F-I-E-D。 Peter is shaking， shake， S-H-A-K-E 表示摇晃的意思，发抖的意思啊。所以 Peter is shaking， he's terrified， he's terrified， 表示吓坏了，对吧？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个单词叫 invasion， invasion 叫入侵。那这个单词是一个名词，它的动词叫 invade， I-N-V-A-D-E， 叫 invade。Invade 这样词表示的是动词的侵略，因为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根叫 VAD， VAD 这词根表示走的意思， IN 呢表示里面， Invade 连在一起表示往里走，就走入别人的领地嘛，叫 Invade， 变成名词叫 Invasion。 我们中国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对私人的领地有这种意识了，那你看美国其实对这方面 会比我们更有这种警觉的意识。他们认为呢，任何的自己家里面都是这种叫private property， private P-R-I-V-A-T 叫私人的 property， P-R-O-P-E-R-T-Y 财产。比如说你走到别人院子里面，走到别人私人的财产，其实是一种侵略，对吧？ OK 啊，之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日本人到美国去留学，他的英语不是特别好，那有一次呢他走到了别人的家里面去，那美国人就把这个枪给拿出来，就指着他，就跟他说一次 freeze， F-R-E-E-Z-E， 这次什么意思？表示的是别动，不许动。你警察也经常会说这个词 freeze， 别动啊，就你不要再动了。然后他因为这个日本人迷路了嘛，所以呢这日本人就还是尝试去问怎么样才能回到他大学里面，对吧？所以这个he was trying to ask how to get back to his university， 他还是想去问啊怎么样才能 get back to his university， 怎么才能回到他大学里面。然后呢这个老外一看，哎，我跟你说你不要动 freeze， 你还在动，对吧？你还靠近我，他就觉得有危险，然后开枪就把日本人给打死了。打死之后，然后法院判决日本人无罪，对吧？为啥呢？因为就是你侵入了别人的私人领地，对吧？就这个 invade 啊，表示入侵的意思。这在这个西方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们中国人好像以前啊对这方面没有什么这种感觉和意识，对吧？那看第十个单词 officially， official 这单词比较正式的，它副词加一个 ly 就可以了，叫 officially。 第十一个单词 connect， connect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连接，我们上一次课给大家讲过叫 well connected， you know Peter is well connected， he knows a lot of big fish in this area， OK， 他知道很多 big fish， 他认识很多 big fish。什么叫 big fish？ 比较大人物，对吧？ In this area， 在这个领域里面，他认识很多大佬。OK 啊，这就 well connected， 表示人脉很广，联系很广泛。第十二个单词叫 European， European 叫欧洲的，欧洲的叫 European 啊，这非常简单。他们欧洲叫 Europe， Europe， 欧洲的 European。第十三个单词啊 ，continent 叫大陆。OK， 这是我们文章里面出现的核心的词汇部分，本身都不难。我们完整的给大家梳理一遍 ：tunnel 隧道、port 港口、ventilate 通风、chimney 烟筒、 sea level 海平面 double 双的两个的，它的词要还有个词叫三个的啊，叫 triple T R I P L E。第七个单词 ventilation 通风，第八个 fear 害怕，第九个 invasion 入侵啊，第十个 officially 正式地啊 official 正式的，第十一个 connect 叫连接，十二个 European 欧洲的，注意它的重音啊 ，European 在 P 的这个位置，重音的位置就是你使劲的位置啊，叫 European。十三个单词 continent 啊，叫大陆。这是我们文章里面出现的词汇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看整个的文章部分。文章部分呢非常简单，我们简单的带大家一起来过一遍，梳理一下就可以了。In 1958， 在1858年，我们经常说在几几几年。In 1995， 在1995年。In 1973， 在1973年，对吧？所以在具体的某一年，前面这介词都是用 in 的。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介词，介词是什么呢？介词它的本质就是一个连接作用的词。你看一下介词这个名字啊，介叫什么？介叫媒介，叫中间的意思，它就是一个连接。那连接谁呢？一般连接的都是名词性质的东西。 OK， 所以介词后面一般接的都是名词性质的东西。所以介词后面接动词一般接什么情况？都接成动名词，都把介词都把这个动词改成 ing 形式，本质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就核心你往后推，它为什么要接动词 ing 形式呢？本质原因就是介词都是连接，名词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OK 啊，那介词的分类呢有好多，比如说方位介词，比如说时间介词。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复习一下这时间介词。常见的时间介词最常见的，我们讲三个，当然还不止这三个啊。第一个讲的是 in， 第二个讲的是 at， 第三个讲的是 on。 这三个词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讲 in 后面加时间，加的都是大时间，比如世纪，在21世纪怎么讲，叫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21st century 啊，在21世纪，在1998年 in 1998， 在2015年 in 2015， 对吧？ in 后面加世纪加年，还可以加什么？加月份 ，in April， 在四月份。OK， 这是 in 后面加的时间，一般来讲都很大，世纪啊、年啊、月啊。当然，你会发现这个年和月中间其实还夹着一个时间单位，就是季节嘛。因为每一个季节平均来讲啊，当然不是绝对，平均来讲都是四个月，对吧？一年三个月，一年四个季节，每个季节三个月，大概啊。我们说最完美的最理想的状态，所以在春天我们叫 in spring， 在夏天叫 in summer， 在冬天叫 in winter， 在秋天叫 in fall 或者叫 in autumn 都可以。这 in 后面常加的时间啊，世纪、年、季节以及月份。那 at 这个词呢，一般记得具体的时间，我们要不晚上五点钟碰个面，对吧？ Let's meet at five， Let's meet up at five。这个 meet 或是 meet up， meet up， up 啊， meet 空格 up 都可以。 Let's meet up at five， 我们五点钟碰面吧，对吧？ Let's meet up at five。 OK， 所以这个我去七点半去接你，怎么讲？叫 I will pick you up at 7:30， I will pick you up at 7:30， pick someone up 比如接某人，对吧？ 7:30 啊，七点半。你说老师，那这个号要不要加 AM 或 PM 啊？其实这个不需要加，看情况啊，当然看情况了。你看我刚刚说的那句话，为什么我没有加 AM 或 PM？ 我说我去七点半接你，你觉得那个人不知道是早上七点半还是晚上七点半吗？对吧？所以在这种时间很明确的前提下，我就可以省略。但是如果这个时间很模糊，我可能就要说一下，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你九点碰面，到底早上九点晚上九点？可能有的人如果不清楚，就要说一个 AM 或是 PM。AM 呢就是早晨 ，PM 就是下午。OK 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接下来看，下面一部分还有一个介词 on， 对吧？时间介词还有一个 on。on 一般放在哪儿呢？一般后面加具体的几号，比如说在四月一号吧。那怎么讲？我可以说 on April 1st。on April 1st。 on 后面加出现具体某一号啊，这是你稍微需要注意的。所以这句子里面，首先第一个出现一个时间介词啊 ，in 1858，在1858年 ，a French engineer 一个法国的工程师啊，后面这个法国人的名字啊，不知道怎么读 ，a French engineer， 后面接什么语？这是同位语，这 French engineer 就和这个人的名字是完全等同的，他的名字就是。这个 French engineer 这个法国工程师的名字就后面这个人就是一个法国工程师对吧 arrived in England 到达了英国 arrive 这个单词呢它表示到达是个动词啊 arrive 它名词是什么名词 arrival arrival 因为一个单词里面以 al 结尾经常以这个 al 都是个名词后缀比如说简单单词 animal animal 叫动物嘛动物以 al 结尾就是名词我们经常在机场看到那个国际到达或者是国内到达国内到达叫 domestic arrival domestic arrival 叫 domestic D-O-M-E-S-T-I-C 对吧国内的 arrival 叫到达那这里面是个动词 arrived arrived in England 说这个1858年这个法国的工程师这个人啊到达了英国 with a plan for 21 mile tunnel under the English Channel 他想干嘛他是怎么去的他是带着一个计划去的这里面其实 with 这个词经常很多学生就会有疑问说老师这个 with 到底是做什么结构的什么语法现象我告诉你这种介词短语经常可以做什么语呢经常可以做状语状语修饰谁状语修饰的是谓语动词所以这个法国工程师到达英国他怎么去的他伴随着一个动作啊，对吧他带着一个计划去的那这个 with the plan 是不是修饰这个 arrive 的、okay, 啊，他带着一个计划去的什么计划呢For 21 mile tunnel 啊，在想建一个21英里的 tunnel under the English Channel， 想在英吉利海峡下面啊建一个21英里的 tunnel， 一英里等于多少呢？一英里大概等于1600米，也就是1.6公里。这个小的单位稍微注意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搭配啊 ，plan 这个单词 ，plan 这个单词表示计划，我们常见的搭配叫 be planning to do something， 就计划做某事。这个口语表达非常重要。我打算去日本下个月，怎么讲？你可以说计划叫 I'm planning to take a trip to Japan next month. I'm planning to take a trip to Japan next month. I'm planning to do something. 我计划做某事，我打算做某事。中间还有个搭配叫 take a trip to some place. Take T A K E 啊 ，take a trip T R I P 啊 ，take a trip to some place.去某地旅行对吧 I'm planning to take a trip to Japan 去日本 next month 下个月 OK 这个搭配搞定了啊我计划我想学再学一个外语对吧 I'm planning to learn another second language OK 我在想再学一门第二语言 OK 有人说老师那不是三个语言了怎么还说第二语言就是他这个第二语言呢这个外语指的是和你母语相知的就是你母语是第一语言其他语言都要第二语言 OK 这是第一句啊第一句里面核心点学习介词第二个注意同位语第三个注意 arrive 这个词的用法啊 with 啊做状语对吧啊 be planning to do something 这个搭配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 he said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he said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build a platform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nnel首先来看这句子里面语法现象 he said that 他说这个 that 请问这个 that 后面引导什么从句这个 that 引导的是一个宾语从句对吧非常简单啊他说呢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你如何识别这是一个宾语从句呢因为动词后面接的都是宾语对吧如果这个动词是一个及物动词呢及物动词后面接的宾语啊那个 said 后面明显是一个及物动词啊对吧及物动词后面接宾语如果宾语恰巧是一个句子那我不要想别的如果宾语恰巧是一个句子那宾语从句吧他说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build a platform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nnel。所以，如果想在这个 channel 中间，这个中心啊，建一个平台啊，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里面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点，就是 it 这个单词。我们之前在原版杂志课里面也强调过这个用法。这个 it 是什么意思呢？非常非常重要。它总共有三个用法。第一个，它可以指代前文出现的某一个名词。比如说啊说这个 I bought a new book last week 我上个星期买了一本新书 It's awesome It is good It is really good 这个 it 请问指的什么是不是指那个 The book you bought last week 是你上个星期买的那本书啊。所以 it 可以指的上文出现的某一个名词或代词，这是第一个用法。第二个呢， it 可以指的后文出现的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这个时候呢， it 做形式主语或做形式宾语。那你看这一句子里面说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build a platform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nnel。这个 it 请问指的什么？它指的就是后面那个 to build a platform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nnel， 可理解为什么 ？OK， 他想说在这个海峡的，在这个隧道的中间建一个平台是有可能的，对吧 ？Would be possible， 什么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是建一个平台，所以 it 指代的是后面整个这个 to do something to build a platform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nnel， 可理解为什么 ？OK， 这第二种用法 ，it 指代后文出现的不定式。第三个用法 ，it 指代后文出现 that 从句。这种情况下啊，第三种情况经常 it 引导的是主语从句，就主语从句里面用法 ，it 指代后面 that 整个句子。OK， 这个请你注意一下啊。So he said that it'd be possible to build a platform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nnel。他说呢，想在这个海峡的这个隧道啊中间建一个 platform 是非常有可能的。OK， 这个句子我们学习两个点：第一个宾语从句部分，第二个呢 ，it 做形式主语、形式宾语，或者是 it 指代前文出现的名词或代词，或者是 it 指代后面的 that 从句啊，三种不同用法。那接下来看下一个。So this platform would serve as a port and railway station。说这个平台可以作为什么 serve as 这个词组的用法，请你注意啊 ，serve as 表示起什么什么作用，作为什么而使用，它主要功能啊，它可以作为一个港口，也可以作为一个 railway station， 也可以作为一个火车站，对吧？那这里面你会发现这个 platform 它其实有两个功能，同时作为 A 和 B 两种东西来使用。那英语里面完全有一个搭配可以替代这个 serve as， 更加的贴切。它这里面没有使用，你可以换成一个 double s， d o u b l e， 非常非常的地道，也非常非常的好用啊。你可以把这句话改成说 this platform 这个平台 would double as a port and a railway station， 它既可以作为一个港口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 railway station 去使用。注意这个 double s 它的用法和这个 service 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 double s 一定是 a 这个东西或某一个物品能同时有两个作用或同时有两个功用，叫 double s， 而 serve as 就直接是起什么作用啊，或作为什么而使用，它没有那个两个的那个概念。OK， 那继续往看啊。So the tunnel would be well ventilated， 就这个隧道啊，就通风会很好。If tall chimneys were built above the sea level， 所以如果这个烟筒啊能够在海平面以上，对吧？如果在这个隧道下面啊，升一个大烟筒，升到这个海平面上面去，可以这个通风就会很不错。那接下来看第三句 ，In 1860， 在1860年 ，a better plan was put forward by an Englishman William Law。说在1860年呢 ，a better plan 一个更好的计划，这个 b e t t e r， 请注意它的发音啊，你可以读成 better。为什么两个 t 可以读成 d 啊？说一个更好的计划 was put forward，put forward 这个单词表示提出的意思 ，OK， 等于 come up with，come up with 的提出啊，说你可以把这句话改成一个主动句，里面是个被动句嘛。你可以把这句话改成一个主动句啊，说 William Law, an Englishman, put forward a better plan， 或者是 William Law, 逗号 an Englishman, 逗号，对吧 ？Came up with a better plan， 都可以。啊 ，come up with 啊，等于这个 put forward 要提出的意思啊，提出什么想法，提出什么观点，提出什么建议都可以。所以在1860年呢，这个 William Law 这个人呢啊，提出一个更好的想法和计划啊 ，he suggested that， 他建议啊，这个 that 后面接的是一个宾语从句，不用想，对吧 ？Suggested 啊，这是一个动词，动词后面接句子，接的是宾语从句。说他建议啥呢？你注意他建议的这个用法啊。说 a double railway tunnel should be built， 一个双啊 double railway tunnel 啊，对吧？双向的啊，这个铁路隧道应该被建造。他这个里面，请问为什么后面用被动语态啊？用主动语态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是用被动语态更加好一点，请大家在旁边标记一下。我们一般在提建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国家应该做某件事情，我们政府应该做某件事情，对吧？谁公司应该做某件事情，就你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我们倾向于使用被动语态，因为被动语态它的主语是不体现出来的，它只说后面那件事情，你发现了吗？你看这个里面说啊，一个更好的这个一个铁路应该被修，我是不是只说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说谁应该修啊？ 是政府应该修，还是那些富人应该修，还是谁应该修，这都没提吧。我只说了什么，我只说了这件事情，这就事论事，不提主观要素，所以用被动语态来表达建议显得特别的客观，和显得特别的没有，不带有偏见。我举个例子啊，我说应该修一条路，对吧，我说这个 P 的建议应该修一条路，我只是说这个地方修一条路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也好，对大家的生活便利性也好，可能会更好吧。但是我有没有说谁修啊，谁修我根本不 care 这件事情，你到底是政府出钱收还是像那个这个企业家，对吧，像那个京东刘强东一样，对吧，捐好多钱给宿迁给他自己的老家，你到底是谁修我根本不管这件事情，我也不会给这方面的建议。我给的建议就是特别客观的说这条路应该被修一下，听得有意思吗？ OK 啊，就当你提一个建议的时候，为了避免你的主观性，我们一般会使用被动语态来直接表示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当你学到比较高级的阶段的时候，你英语好不好，或你都通过这些小的用词体现出来。OK 啊，表达建议多使用被动语态，这个请你注意一下。就他建议说呢，一个双向的铁路隧道应该被建造出来，说 This will solve the problem of ventilation， 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 ventilation 这个问题了吧。 Solve the problem 啊，就是解决问题。为啥建双向的隧道可以解决问题？因为它那个有个，比如说你想象两个火车对面迎过来，是不是有个对流啊，一对流空气不就流通起来了吗？你看他这个想法就很好。如果你只是单向隧道，空气是死的，空气动不起来，但是你双向隧道，对吧，火车一动一动一动啊，把那空气都流动起来了，有一个对冲的感觉。 OK， 那就往看啊，说后面出现一个 for， for 是什么东西呢，表示因为，后面接的句子是原因状语从句。因为呢 if a train entered this tunnel， 如果一个火车 entered this tunnel 啊，进入这个隧道的话， it would draw in fresh air behind it，它可以 draw in， draw 这个单词本身比较拉的意思， in 叫里面，它可以拉一些新鲜的空气拽进来。 OK， 请问这里面是什么，这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还是一个宾语从句？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你还记不记得，梳理一下 if 这个小词的用法。 if 这个词两个意思，第一个可以表示是否，第二个可以表示如果。当 if 这个词是否的时候，引导的一定是宾语从句，当 if 这个词翻译成如果的时候，引导的一定是条件状语从句，对吧。但是条件状语从句又分出两个差，体现这个逻辑啊，感受一下。第一个可以引导真实条件句，如果你努力学习你就会学好英语，如果这个火车进入这个隧道它就会带入一些新的空气，新鲜空气进来，这都是可以真实发生的，叫真实条件句。真实条件句最显著的特点叫主将重现啊，主语用一般现在时，从句用一般将来时，对吧。那这里面是因为是过去的时间，所以我主句用一般，主将重现，所以主句用过去将来时，从句用一般过去时。你看这个 if a train entered this tunnel， 如果这个火车进入这个 tunnel， 对吧，因为这是过去的时间嘛，1860年那个时间。 OK， 就后面同样用过去将来时，这是真实条件句。那 if 还有可能引导啥，还有可能引导虚拟语气吧。虚拟语气的几种结构请你在此梳理一下啊，虚拟语气，虚拟语气的定义，虚拟语气的分类，虚拟语气的不同结构，对吧，对过去虚拟，对现在虚拟，对将来的虚拟啊，你看你知不知道。 OK， 那还有一个什么叫错综条件句，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句子是对过去虚拟，另外一个句子是对现在虚拟，对吧，这种该怎么做。那虚拟语气和倒装句的结合看会不会。 OK， 我刚刚讲那些知识点你自己在本子上列一下，如果有不懂的地方，第一个自己先去查证一下，第二个查证不了来问我，对吧。 OK 啊，这是我们之前讲这些 语法知识点都讲过好几遍了啊。接下来我们看文章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个部分。说 40 years later， 40年之后呢， a tunnel was actually began， 所以确实呢有这么一个隧道，对吧。 if at the time， 如果 at the time， at the time 就当时，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小的点啊， at the time 这里面干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插入语，对吧。 if the， 你去掉就可以了，在阅读的时候不用管它。 the British hadn't feared invasion 啊，如果这个英国人没有恐惧，没有害怕被侵略，对吧，It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d， 它就有可能会被建成了。请问这个隧道最终有没有被建成？没有被建成，因为这里面是一个虚拟语气啊。对什么虚拟？对过去的虚拟。因为对过去的虚拟请问什么结构？对过去虚拟的结构是 if 后面加过去完成时，另外一句子用 would have done 的形式嘛，对吧。 if the British hadn't feared invasion， 这个 if 后面前面是不是过去完成时啊？是啊 ，had and feared 嘛，对吧？后面前面是 would have done， 是啊 ，it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d， 而且是 would have done 的一个被动语态嘛，对吧？如果他不害怕那个侵略，他就会建成这个了。那潜台词就是他害怕这个被侵略，所以这个没有建成啊。The world had to wait almost another 100 years for the China Tunnel， 说这个世界要等100年啊，才建成这个 China Tunnel。Okay， it was officially open on March 7th, 1994。啊，说在1994年3月7号正式通啊通行，对吧？啊，开通啊。So officially, finally connecting Britain to the European continent, 终于把英国和欧洲大陆连接起来了，对吧 ？OK 啊，这是整个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从难度上来讲，它不难，而且这篇文章它的核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讲解新的语法点。到现在为止呢，大家也没有什么新的语法点了。所以到后期，这是我们第四集，你会发现在第四集里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前面一到三集基本上全是课内的核心知识点为主，然后经常会给大家做一些语法的讲解，对吧？各种时态啊，各种从句啊，各种虚拟语气倒装句，这是一到三集的事情。那四级开始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会加入各种各样的阅读进来，不能讲每天啊，但是经常都会有阅读和口语搭配在一起，以阅读为主，经常会有一些阅读进来。经常这个阅读是选择什么材料呢？是选择别人写的一些故事，这故事的特点是不太难，可读性比较强，又能培养你的阅读习惯和提高你的阅读实力。那我们从第五级第六级开始会还是会加强阅读方面，这个阅读方面是不会停的。那会加入更多的什么呢？会加入更多的口语表达部分。我们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些口语的话题，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些美剧啊，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些口语的其他的学习材料，对吧？所以第四集开始加入阅读能力的部分，那第五集第六集后面会逐渐的注重口语表达部分。OK， 只要你认真的学习，只要你课后的配合，就一定要有课后的配合，你不能只靠上课学的点东西，对吧？你课后一定要复习，一定要巩固，一定要加强，然后并且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找一些学习材料，对吧？阅读材料去学习，你到六级结束之后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的阅读能力，你的口语表达能力，你的整个的英语的综合能力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我们之前老师跟大家讲说大家的水平会在六级以上，但是我觉得它远不止六级，因为六级真的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对吧？所以你课下配合啊，这个把课上讲的知识都搞定，然后有精力的话多做一些阅读，后面的综合水平都会变得特别好啊，就听说读写各个方面你都会有个综合的提升。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基础能力课程四级第34课。那从下次课开始我们就进入到基础能力课程的五级啊，我们五级再见，拜拜。